纠正孩子的同时，鼓励自我慈悲。许多家长并不懂得如何在孩子行为不当的时候规范他们，同时帮助他们对自我慈悲。首先要的是别先很疾言厉色的批判孩子，或者是让他们因为不符合你的期望而内疚。名演员杰克·尼克森说过，我的母亲从来不明白地骂我狗娘养的，有多么讽刺。研究显示，被父母经常挑剔的孩子比较容易缺乏自我慈悲，长大之后会有焦虑、情绪低落的问题。我们在第二章节讨论过，孩子常常内化父母的批评声音，这个声音会跟着他们一辈子。虽然没有哪个父母会想要自己的孩子受苦，然而很多人还是认为措辞必须猛烈，规范才会有效。放任型的家长从来不骂孩子，的确有可能阻碍孩子的成长与发展。然而你可以设定明确的界限，用亲切慈悲的方式纠正有问题的行为。这么做可以在不让孩子难过的情况下，了解为什么改变他们的行为很重要，把重点放在实际的行为上面，而不是放在他们整体的个性上。你要强调的是，不是由失败和错误来定义你是什么样的人。其实所有的人就像是还在制作中的半成品，持续在学习。在纠正孩子错误的行为之前，先确认这个行为的根本情绪也很重要。假如你的儿子尼尔一边玩他最喜欢的电动游戏，一边要他的妹妹问闭，要一边要他的妹妹闭嘴，你不甘气冲冲地说：“尼尔，你的态度太恶劣了，你为什么就不能对妹妹好一点？”你可以跟试着是说：“我知道你玩游戏被打断很生气，可是你要妹妹闭嘴，让她很难过。”或者假设你的女儿只顾着跟朋友讲电话，把一罐打开的蜂蜜放在厨房里面不管，你不是大声地说你这个死小孩，而是可以说像这样的话：我知道你是因为讲电话而分心，可是我们总不能让虫虫到处爬吧。加一点点幽默的效果可能会比较优，比如说，你难道想让我们家的厨房看起来像被蚂蚁大军攻击过一样吗？重要的是向孩子传达，犯错没有关系。生活本就不是尽善尽美，人嘛，就有挫折感是再自然不过的，等等的话，是认可的好方法。不过重要的不只是你说了什么而已，是说话的口气也同样重要。就算是还不会说话的婴儿，也会不自觉的从父母说话的音调里面听出情绪的意涵，是慈爱、恐惧或是生气等等。如果你的音调传达也出于负面的评断，就算是措辞没有褒贬，孩子还是会觉得自己做得不好，很羞愧，反而可能引起生气或自我防卫的反应。轻而易举的就可以怪在别人头上的时候，有谁想要自我感觉不良好？慈悲的语言加上亲切关怀的口气，会让孩子安心的为自己的行动负起责任，他就比较容易承认自己的行为有问题，而且努力改掉它。在纠正孩子之前，有一件事情也值得注意，也就是你自己的反应有没有自我防卫的味道。你是不是觉得孩子低水准的行为会让别人对你有负面的看法？ 女儿在餐厅里面烦躁不安，坐不住的时候，问题真的是出在孩子的躁动，还是在意其他父母的眼光？除非你能够对自己坦诚，因为这个非常人性的反应而对自己慈悲，否则这个状况可能会处理得很糟。然而当你对自己慈悲的时候，就较能够慈悲地回应孩子，教养婴儿。婴儿经常需要人看着，他们的饮食习惯挑剔，动辄大哭大闹，大小便了之后还得帮他们换尿片。养育婴儿是世界上挑战性最高的工作之一。幽默作家邦贝克说道，当我的孩子开始撒野的时候不守规矩，我就会用安全围栏围起来，等他们闹够了我再拿出来。子女年幼的家长需要别人尽可能的帮忙，进而当你对自己慈悲的时候，援助便唾手可得。澳洲临床医师科尔曼研拟出一套很棒的课程，教导有5岁以下的家长关照和自我慈悲的技能。这套课程称为正念认知的教养 Mindfulness Awareness Parenting。 课程的目的在于帮助家长提高能力，在棘手的教养情况下做出决定。也就是说，小强尼把一整罐洗碗巾倒进正在放洗澡水的浴缸里，而你在处理善后的时候，小玛丽却抱着你的大腿说，妈妈帮我绑辫子。这个时候我该搞如何保持理智呢？ MAP 的课程教导家长要对子女有同理心，提高家长的敏锐度、能力觉察以及满足对孩子关系的需要。有时候子女出现傲人、烦人的举动，其实真正传达的意思是他们需要爸爸妈妈给他们精神上的支持。他们要的不是你的注意，而是和你的连接。第三章讨论过，子女在身心方面要和父母有亲密依附的连接，把父母当成安全的基地，从这里出发去探索他们的世界。当子女感到害怕或者是对自己没有把握的时候，自然而然会求助于父母，而把父母当成安心跟安慰的主要来源。一旦他们觉得安全，就可以进行重要的玩耍、发现和学习。科尔曼指出，家长帮助子女感到安心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透过情感调和，也就是和孩子的情绪一致，或者是模仿他们的情绪。当孩子不高兴的时候，家长可以模仿孩子的心情，发出一些难过的声音或难过的表情。接着就是换成比较有抚慰性的表情和口气，改变孩子的心情。比如说，宝宝哭的时候，妈妈可以摇一摇他，一面微笑，轻轻地重复说，没关系，宝贝，没关系哦。宝宝就会安心地静下来。家长这么做往往是出于本能，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调整孩子的情绪。如果妈妈因为婴儿哭啼而让他自己的情绪崩溃，这个要命的孩子啊，为什么不闭嘴，简直快把我逼疯了。这非但没有办法让孩子安静下来，反而只会让他们更不高兴，因为孩子会反映父母的气恼。然而当爸爸妈妈用自我慈悲回应的挫折感的时候，就能够让自己的骚动情绪平静下来，然后处于比较好的立场帮孩子也平静下来。参考一下我的研究所学生 皮曼数个月前遇到的一个情况。他和妻子马瑞丽最近从医院带回来的新生第二个孩子，新生地的第二个孩子回家。不料3岁大的儿子芬恩却表现出一些挑衅的行为。有一天，皮曼买完东西回到家，发现这个已经会使用马桶的儿子竟然对着客厅的墙壁撒尿。质问他的时候，他却只是转向爸爸，露出使坏般的笑容。他说：“我讨厌你。”谢天谢地，皮曼有自我慈悲的修行。虽然这个时候发脾气是可以理解，可是他努力集中精神，但可是他努力的集中心神，做几个深呼吸，为当下这个情况有多难处理，多么的有挑衅，而给自己慈悲。他重新调整自己，并且想起外在的迹象都是相反的。芬恩这么做。不纯粹的是顽皮，他其实是深受嫉妒之苦，所以3岁的他还没有能力好好处理这个情绪，所以皮曼没有对芬恩发脾气，而是坐下来搂着芬恩的肩膀，他先认可芬恩对家里的一些例行的事情改变有产所产生的沮丧感。我知道你现在很难受。因为小妹妹占据了爸爸妈妈太多的注意力，可是我和妈妈爱你的比以前还要多。虽然不高兴的情绪几乎瞬间就消失了，皮曼也一样，他甚至开始领略这个情况的滑稽之处，知道自己有个好故事可以说很多年。芬恩在适应这个新家庭成员的时候，对父母的爱和支持越放心，尤其是在他的行为脱序的这些时候，他就越能明白父母对他的爱不会动摇。尽管他们家的墙壁留下了尿渍。练习二，看孩子，暂停一下。幼儿觉得被误解。爱忽视，或者是受限于父母说不行的时候，才会表达强烈的感受，或甚至是大哭大闹。当孩子表达强烈感受或者是失控的时候，你可以采取做暂停的做法，把他带回正轨。孩子的行为看起来或许是故意的。但这个问题通常需要重新跟孩子交流，用安全的方式处理失控的情绪。在采取暂停的做法之前，先确定自己的心情够平静，能够敏锐观察孩子的需要，而且让他觉得安心。如果需要先安抚自己的情绪，不妨就给自己慈悲，或者练习几次关照的呼吸。告诉孩子，你需要10秒钟独处，让自己冷静下来，但一定要在你说的时间之内回来。选择一个暂停的地点，最好是中立的地方，像是一张椅子或者是垫子，你可以移动到别的地方。而不至于打扰到家人。暂停的地点是你和孩子可以坐在一起，观察心情开始转变的地方。邀请孩子到暂停地点，如果他的情绪失控，对别人可能构成危险的话，可能就需要有人协助把他带到那里。保持坚定。让人安心、亲切的语气，密切观察孩子的行为，试着揣测行为背后的意义和感受。真正的情况是什么呢？暂停让孩子的感受可以被感觉和被接受，让孩子知道你很乐意帮助他， 而且你对他的爱表示你欢迎与接受他的情绪，即使是令人难以忍受的情绪也一样。用同理心和有连结的方式掌控情况，心思保持在当下，保持敏锐，这对幼儿有安定的效果。如果孩子的情绪失控，可能要花一点时间才会平静下来。等孩子够平静了之后，帮助他形容自己的感觉。你可以说，你看起来好像在跟这个情绪争斗，或者是你看起来很难受，你是生气、害怕还是难过吗？等待他的回答，用心聆听、认可与接受他的回答，或甚至他没有回答，然后谈一谈你的感受。说一些这类的话。你刚刚在做什么什么的时候，我觉得我的心中升起了，说出了你的心情。你刚刚做什么什么时，我觉得我心中升起了什么样的感受？别指望孩子会道歉，只要不用责备的口气，就事论事的。说出你的感受就好了。孩子做了沟通，也够平静之后，帮助他找另外一个活动，让他转换心情，或者只是照常做你们当天该做的事，上床睡觉或吃饭等等。教养青少年。教养青少年来说，自我慈悲的这个技能格外的重要。青春期在认知上有一个进度，也就是比较有能力站在别人的立场去思考，也可以从别人的观点看自己。这个能力表示，青春期通常是一个密集自我评价和社会比较的时候。青少年会问自己，别人对我有什么想法？或者是我和别人一样好吗？青少年开始尝试在社会阶层里面建立自己的认同和位置的时候，就是会发生这个过程。大部分的青少年面临高压的是学业表现，融入同侪团体的需要，这表示青少年的自我评判多半是不利的。更糟的是，青少年时期的内省多半会导致所谓的个人传奇，这种认知让他们误以为自己的经历是绝无仅有的，别人不可能了解他们正在经历的感受。你还记得你第一次坠入爱河的情况吗？我敢说，你可能想象不出来，自己的父母在很久很久以前也曾经有过类似的感受。青少年无法了解人类共同的经验，因为他们的经历还没有多到足以认清自己的想法其实没有什么与众不同。他们也很容易夸大，因为认为自己知道的很多，而别人知道的少之又少。因为他们所知道的，就是他们知道的全部。马克·吐温说：“我14岁的时候，觉得老爸笨得可以。”所以受不了待在老爸的旁边。可是我到21岁的时候，对这位老先生在短短7年里面竟然可以学到这么多东西而感到不可思议。我们的研究显示，受个人传奇左右的青少年很容易缺乏自我慈悲，因为他们并没有认知到自己面临的困难和失败，对一个人来说其实是很正常的。因为种种的原因，教会的青少年自我慈悲非常，教会青少年自我慈悲非常重要。当然，青少年会一开始或许会排斥自我慈悲的观念，因为听起来有点多愁善感。 不过，当你说明自我慈悲和抱怨、自怜或自我放纵不一样的时候，大部分的青少年对这个概念的态度就会比较开放一些。聊聊自尊心和自我慈悲间达到的差异也会有用。说明自我慈悲是一种自我感觉良好，但不需要觉得比别人优越，有助于青少年了解自我慈悲是为什么健康关是为什么是健康关怀的好方法。我的故事，教养自闭儿。虽然我和鲁伯特在罗恩罹患自闭症的头几年吃了不少的苦头，可是例行自我慈悲的承诺让我们感受到了不同。首先，我们帮助彼此慈悲地对待这段期间所犯的错，而且这些错误不胜枚举。比如说，我会在某天挫败感特别强烈的时候怒斥罗恩，事后又自责的不得了。这个时候，罗伯特就会提醒我，不能期望自己一直都把事情处理得很完全，所以我就比较容易克服挫折感，向罗恩道歉。如果他还在生气的话，就安抚他一下，再重新开始。最重要的是，确实我们不会因为孩子照顾孩子而迷失方向，或者是停止满足自己的需求。我们明白，担任自闭症患者的家长经常需要休息一下。而不幸的是，我们的父母都住在城外，又找不到保姆，能处理罗恩无端大吵大闹和无法控制的大小便。因此，我们就定了一个当彼此保姆的策略。我每个星期的一个晚上可以自由的做我想要做的事情。去静坐或上舞蹈课，和朋友的喝酒，看音乐表演。而鲁伯特则每一个星期有一个晚上做他想做的事。我们确实注意到了自己的需要，以便在处理养育罗恩的挑战的时候，保持精神饱满和轻松的状态，并且互相支持。罗恩现在比较大了，写这本书的时候他已经8岁。所以我开始树立自我慈悲的榜样，而他也慢慢接受这个观念。自闭症的一个特征就是语言模仿，也就是容易直接重复别人说过的话。我把罗恩的语言模仿当作是形成他内心对话的机会，所以他不高兴的时候用的字都是有抚慰性的自我慈悲。自闭症儿童处理挫折的时候非常辛苦，像是如果罗恩把水洒在衣服上，对他造成的痛苦和焦虑可能跟这件事情不成正比，而当这个压力列车启动起来的时候，就会一发不可收拾。遇到这个情况，我会尽量树立榜样，用接受慈悲的方法回应。哎呀，小可怜，你把水洒了，全身湿哒哒的，所以现在生气感到挫折都没有关系，你现在真的很难受，对不对？这个方式帮助他学习接受和确认当下自己的情绪。接下来，我一再试着建立一些步骤，让他摆脱不开心的情绪，而不是执着在做错的事情上。我知道你很不开心，不过我已经把你的衣服换好了，一切都没有问题，不用再哭了。而且我也担心你这样子会让自己不开心，你想要难过还是开心啊？有时候我这样问，罗恩会说想要难过，于是我就会在他感受自己的难过的时候抱抱他，安慰他。有时候发生这种事情，所以难过是没有关系的。有时候他会说我想要开心，这个时候我尽量帮助他找出开心的事。你可不可以告诉我现在有什么事情是好的，比如说我们现在一起，或者是你有两个很棒的小车车，麦昆1号和麦昆2号。 虽然他还是不太能够克服沮丧的心情，可是慈悲的方法能够促使那些不好的情绪快点过去。我也发现他开始用这个方法和自己讲话。譬如说，有一天他因为 DVD 卡住而情绪不佳，我就听到他说，没有关系的，东西有时候就是会坏掉。我确实知道他会了。是我们一起去动物园的时候，那天早上我遇到几次的挫折，塞车、找不到车位等等，所以心情不好。在非洲野生动物园展览区生气地跺脚了几分钟，是我而不是那些动物。罗恩对着我说，转头对着我说，没关系，妈咪，你想要难过还是开心？我吓了一跳，心里想，明理成熟的大人应该是我才对吧。继而明白他说的没有错，那天天气很好，而我的宝贝儿子就在这里帮着我呢。自我慈悲的讯号绕了一圈又回向给我。